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五1月22号表示，这些制裁是警告，试图用摧毁个人的财政状况来勒索拜登政府官员，如果这些官员胆敢站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话。科顿建议拜登政府将中国制裁视为是拜登政府上台第一中国对他的外交政策独立性的攻击，并且用最严厉的言辞谴责中国的恐吓行为。他还建议拜登政府对中国官员采取对等的行动。他说这些官员不应该是利用他们的银行系统储存他们的巨额资产，这个是中国很多贪腐官员的通常做法，他们的孩子亦都不应该在美国的顶级大学当中是取得学位，或者是华盛顿的有名的智库当中是获得实习的机会。他甚至建议如果发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参与其中，美国应该立即将他驱逐。星期三，在拜登宣誓就职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宣布了28人的制裁名单，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博尔顿、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等10多名的官员，以及18名的未有列出名字的官员。中国的制裁声明清晰地列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他们以及他们的关联企业机构亦都已是被限制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中国的媒体毫不避讳中国的真正意图以及计算。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在1月22号发表社论话，这些制裁将会对那些打算通过旋转门为美国企业以及机构工作并且获利的个人产生影响，这些制裁并不是空洞的，这个是有牙齿的老虎。《环球时报》1月21号的另外一篇署名评论文章说，这些制裁发出了有力的威胁信息，中国的制裁就好像这些人在头上悬挂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会迫使到那些和中国有业务以及合作的企业以及机构在和这些的卸任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打交道的时候不得不三思。评论说，中国不再是纸老虎，这个是对国内部分的反华势力以及拜登政府里面的中国鹰派的一次惊醒，他们应该是从特朗普政府的同僚那里得到教训。环球网的另外一篇题目说，是28个伤害过中国的人现时轮到他们系统的文章当中，即是为中国政府选择制裁的时机叫好。这些人下台之后即将进入美国的一些企业机构，但是仍然来不切公布聘请他们担任职务的消息，他们有些人可能已经为自己是找好了退路，但是北京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宣布制裁决定，显然会令到这些立刻体会痛楚，因为可能的是有企业或者机构就此要跟他说再见。麦艾文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教授，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星期四在英国中国研究集团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做法是越线。他认为中国的意图表面上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官员，真正的目标是更多的后来者。他说他认为这个具有很高的破坏力，第一眼是望上去他们是在惩罚特朗普团队，但是麦艾文认为他们是在警告后面的人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影响自己家庭以及未来的行动。麦艾文认为中国的做法应该是引起所有西方自由国家的警觉，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哪一个是会是下一个呢？他建议西方国家对此举行听证并且采取统一应对的措施。就好像《环球时报》一样，中国媒体这几天在讨论这些制裁的目的，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盛顿的旋转门。华盛顿的旋转门指的就是美国政府官员离职之后，通常会向一些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以及其他的机构任职，或者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然后可能再次进入政府。美国媒体通常将这些官员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角色互换称作是旋转门。比如特朗普政府当中的财政部长鲁钦来自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被特朗普解职的国防部长埃斯珀之前在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雷神公司担任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埃斯珀之前的代理房长沙拉汉来自是波音公司。 在拜登提名的官员当中，就有不少通过旋转门重新入职的奥巴马政府官员。拜登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和他提名的印太协调员的坎贝尔，都曾经创建过自己的资讯公司，业务涉及中国。布林肯曾经在奥巴马执政的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职务。2017年，布林肯和另外两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共同建立了战略咨询公司西方执行官顾问，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以及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性的建议。拜登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海恩斯亦都曾经在这家的公司任职。坎贝尔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13年，坎贝尔创建亚洲集团，这是一家专注于亚太地区战略咨询以及资本管理的公司，总部是位于华盛顿，在香港是设有办公室。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李明章是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评论说，中国的制裁直达华盛顿政治圈的核心利益。他说，如果受到中国的制裁的话，律师事务所、金融公司、顾问公司就好像亚洲集团以及西方执行官顾问这样的咨询公司，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利益都会受到影响。他认为中国的这项制裁同时也是针对拜登政府的官员，如果你采取反华姿态，以后你就不会有智库或者是公司董事会的职位，你必须要规规矩矩，否则你未来的赚钱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若实富博斯科曾经担任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做法是确实会限制某些前的官员就业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与中国打交道才能够谋生。他以自己为例，自己在国防部任职前曾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与中国毫无关联。他还提到，前国务卿蓬佩奥有意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并不需要依赖中国才会有就业机会。他建议美国的企业、机构以及智库联合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告诉中国这样的做法是不能接受。他说，如果美国以后可以合作，告诉中国如果他们的人或者是其他机构的人受到影响，他们会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这个是勇气的行动，中国的努力会被击败。被中国制裁的特朗普政府官员已经是表态，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得知自己被制裁的当日，就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表示，他是因令人厌恶的行为受到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制裁，就职日的特大消息，这个是对他捍卫美国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的认可，他是接受这个的殊荣。而纳瓦罗则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这个是来自那个病毒杀死数百万人的独裁政府的勋章，亦都在制裁名单当中的。特朗普总统前高级战略顾问班农亦都表示，这个是荣誉勋章，他和博尔顿一样，自己是没有兴趣亦都没有意愿访问中国或者是和中国做生意。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即是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北京的制裁其实是话了给美国人知，特朗普的那些政策是有效，克拉奇领导将中国影响力以及是中国公司从美国的互联网上移除的政网行动，并且在2020年9月访问过台湾。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李明章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做法看上来是一定是很聪明，但是从美国来看，这个可能会促进有关脱欧的讨论。中国的做法已经引起了美国人的反感，参议员科顿星期五就建议加快两国脱欧的行动，他说美国应该马上将他们的经济和中国分离开来，和他们脱离。他说中国的制裁之所以会起作用，只是因为美国社会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他表示新的制裁正好证明和中国缠绕在一起，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繁荣。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在当晚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在就职当日，中国实施了这些制裁，看来是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这个是套路。他说美国两党都反对这项可笑的举动，拜登总统期待和两党领导人合作，就如何赢得和中国的竞争而确定美国的立场。 响国会，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敦促新任总统拜登采取强硬措施回应北京制裁刚刚卸任的美国高级官员的决定。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要联手向北京表明，他们不会因为恐吓而不敢捍卫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